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嗯，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主，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愿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赐给我们一个爱耶稣的心，好叫我们啊，尽管这个世代黑暗悖逆，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盐和光的样式来。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愿意真理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接受真理，好叫好叫我们可以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活出一个盐和光的样式来。谢谢主，祝福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平平安安的来到你面前，一起敬拜你。谢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上个礼拜有谈到说，这个世代是真的是越来越糟糕哈。但可是老实讲一句话，如果真的仔细想过来的话，我也不晓得这个世代有没有更糟糕，因为老实说每个世代都有问题，那这个世代的问题跟以前的世代的问题不一样。从某个角度上来看的话，这个世代好像比较好一点，因为有法治了，以前是没法治，对吧？那这个世代好像有法治，可是结果同性恋啊这些东西搞得一塌糊涂的啊，我们都很希望过在一个好像天堂的环境里，但是很不幸，这个世界不是天堂。那神给我们的教导是说，是我们活在黑暗的时代，像盐像光一样。那怕的是说，是我们活在黑暗的时代，结果被这个时代搞得糊里糊涂的，然后黑白不分。那这个时代事实上老实说就是黑白不分的时代。好，所以我们上礼拜也看到那个有根有基的爱，让我们教导我们可以辨别哈。所以我们上礼拜有谈到神的爱的问题，这个有根有基的爱。那老实讲一句话，我们经常都会看到说，以前心理学上也是一样，看到的都是人间的问题，那认为说是苦难不好，疾病不好，灾难不好啊，这个叫什么失业，这些东西不好。那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大家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然后有衣有食，丰衣足食的，这个叫好哈。但是老实讲一句话，我们自己仔细想想一想，事实上大家有吃有喝，丰衣足食的，是不是就真的好哈？那这个要想清楚。换句话说，以前心理学都是在想要 correct 那个 negative 的东西，这些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把它除掉除掉除掉，然后都变成好的，世界上就太平就没事了。但是老实讲有一篇文章是在2008年的时候发表出来，那个时候是2008年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我们记不记得？奥运，对，有的没有错，是奥运。奥运的同一年，四川512地震，对吧？512地震，然后那时候512地震的时候，给中国政府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他们以为说，哎，这个基督教被打压的差不多了，就没想到512地震一发生的时候，一大堆基督徒全部都涌到四川去赈灾，啊，这些基督徒从东南西北。从东北、新疆、广州、深圳各个地方全部过来，所以中共一下吓呆了，就是哪来这么多基督徒，而且是好像是一个非常 organized 非常有组织的这样子，然后大家从四面八方一起来，然后中共就开始研究说到底怎么回事，好，然后到底他们的背后的那个主使人是谁，是谁在主导，是谁在 organize 这些东西，他们研究了多久的时间从来就没有发现过，一直找不到这个后面的主导人是谁。那当然你说这个要问我们的话，我们都知道背后的主导是谁哈，他找不到的啊。结果这时候就有篇文章发表出来，因为中共就在想说怎么样来控制基督教，怎么样来控制基督徒，打压基督徒。这时候就有一张文章发表出来，哇，这篇文章我一看简直把我吓呆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就说，其实基督教从来就不是一个用严打，然后用管制、用压抑可以解决的宗教。啊，基督教你要怎么样解决它吗？很简单， 给他好吃的，给他好穿的，让他 enjoy life， 让他享受人生，他自然而然就会 die off。哇，我一看我这篇文章，我讲真是吓坏了，因为这篇文章是写给中国政府，就说中国政府你不要去管他们，给他们好吃的好穿的，让他们自由，让他们开心，然后这个基督教就会 die off。 我一看这篇文章我吓坏，我说真的这个人太厉害了。然后这个人他说他研究基督教历史历代，然后从古到今，然后从中到外，他研究出来这样一个道理，研究出来一个这样的现象。我一看我吓坏，我说这个人真厉害，他知道怎么样处理基督教，处理基督徒，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基督徒好吃好穿，然后享受，然后基督徒自然而然就会远离神啊。当然中国政府看了以后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的，那这是我们可以安心的一点。但是同时让我们警惕的一点，说是的，我们以为不好的东西，然后我们以为好的东西，但是真正让我们远离神的其实是好东西，不见得是坏东西，其实是好东西。所以我们上礼拜讲到神的爱，然后人的爱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爱太多东西了，我们爱太多东西。然后看看我们这个世代是不是人爱太多东西了。好，如果有孩子的话，孩子要学芭蕾，女生要学芭蕾，然后男生要学 karate 啊，然后要游泳，要打球，学校成绩要好，要会弹钢琴，要会画画，哇，这些好东西全部都要加在我们孩子身上，啊，那然后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啊，那男生在外面事业要有成，然后在家里要做好先生，要做好爸爸，在教会里还要有服侍。哇，我们男生十八般武艺都要会，以前是说生几个孩子只要能够把这几个孩子养活，哎，就是好爸爸了，现在做好爸爸很辛苦。然后看看女生呢，啊，要有 career， 现在是21世纪，不是18世纪了，女生要有 career， 要有工作能力，要有独立能力，然后呢又要有幸福的家庭，然后又要回到家温柔的像小鸟，然后做母亲的话，哇，又要做严父，又要做慈母，啊，所以说现在的人好东西太多了，什么都想抓，结果抓的结果是 anxiety 也来了，然后脾气也来了，怎么搞的孩子，你坐在那里干嘛？闲着没事干，去读书去，书读完去弹钢琴，钢琴弹完了，书读完了钢琴弹完了怎么办？再想个办法带他去画画。带他去画画，哈，就搞得大家 crazy。现在问题是好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也有碰到那个读研的学生，然后很痛苦来找我，然后说他没办法做决定。我说哇，一定是很严重的事，这么痛苦。就问他什么事，他说我现在要决定 advisor， 决定那个指导教授，有两个老师都很好，这个老师这方面好，那个老师那方面好，我非常痛苦，我不知道要选哪个啊。两个老师都很好，你随便选哪个都很好，不是吗？现在人的问题就是鱼跟熊掌都想要，对吧？偏偏又抓不了。所以老师说一句话，我们认为负面的东西不好，但是对这个时代来说，经常让我们焦虑，让我们 anxiety 的其实不是负面东西，是正面东西，是正面东西。所以在国内也是一样，没房的要房，有了房的，一栋房的不够，还要第二栋，还要第三栋。好，没车的要车，有了车的以后还要名牌车。好，所以提醒一下基督徒，我们的心爱的是什么？我们的心爱的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的心爱的是什么？然后接下来这是上礼拜的 review， 那然后功课我上礼拜忘了讲哈，那以后如果我忘了讲功课的话，大家自己翻到那个，像这次的话，这个 chapter 第二课是在第九页，自己看适合的功课你就做。那这上一次的功课可以做到 A B C， 上个礼拜可以做到 C， 这个礼拜。在接下来我等一下上课到结束的时候，希望我不要忘掉，再看一下功课的事情。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礼拜的东西。所以 我们上礼拜看到基督教辅导的特质，啊，很快的带过去，进入真理得自由，心意更新，啊，所谓心意更新的话，上礼拜应该有看过经文哈。所谓心意更新的话，那个更新其实主要是从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事情，而不是从一个暂时的眼光来看事情。一个永恒的神，你要用暂时，就把暂时这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把那个永恒的神这样一 cut， 只看这一半的时候，就你发觉说，神经常会不 make sense。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 picture， 他把一个动物，整个 picture 是个动物，然后他就只让你看这个动物的一部分，什么只看嘴巴、下巴这一部分，然后你看了半天，怎么看都看不出来这是什么玩意儿，然后整个 picture 一看，啊，原来是某一种动物，啊。你要把一个永恒那么大永恒的神就刻的短短几十年时间上咔一刻，然后一看，哎，说 这神怎么回事，怎么看都不对劲。是的，永恒的神你必须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所以这是罗马书上讲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哦，当我用永恒的眼光来看神，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everything makes sense， 所有的事情都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如果我只用一个现代几十年的眼光来看啊， doesn't make sense， 好，神非常不公平，神非常不公平，为什么神要造我是女的不能造男的，男的多神气，那然后也有男的就很生气说为什么要造我是男的，为什么不是女的，女的你看多漂亮。好，我有碰到我有碰到男孩子，22岁的男孩子想要变性转成女孩子，因为他喜欢 nail polish， 他喜欢擦指甲油，他喜欢穿粉红色的衣服啊，然后戴了一大堆那个首饰，他觉得很漂亮，啊，所以这些东西永恒的神我没办法用一个短暂的眼光来看他，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我才知道神的心意其实永远都是好的。好，是我还没有，因为这是个非基督徒，然后这是我工作上，我们工作又不能，所以我还在祷告，看说我怎么样带领他，怎么样带领他啊，这个孩子，所以我可以跟你讲，现在的年轻人非常 confused。那基督徒里面的话，基督徒就比较容易了，基督徒比较。所以所谓比较容易是我比较容易讲，但是他容不容易改那还是另外一回事，也不见得
碰到一个女孩子她觉得她是男，
对对，我们容易讲，但是他还不见得容易改，是很不容易。那讲到最后哈，若是基督徒他有一个顺服心的话，比较容易就可以跟他讲，回到我们讲的说是情绪处理，我不能顺着我的感觉走，我不能顺着我的感觉走，不能顺着我的喜好走。如果你要问我说我顺着我的感觉顺着我喜好走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我喜欢什么，你知道吗？我喜欢自私，我喜欢骄傲。神，我一生下来我就是一个又自私又骄傲的人，但是是不是表示说我可以又自私又骄傲？不是，对呗？所以就算我从小长生出来我就是喜欢做男生，我可不可以做男生？不是哈，如果是一个男生，我从小生下来我就是喜欢弄 nail polish， 我就是喜欢喷香水喷得香香的，是不是表示我可以这样做？不是。好，如果基督徒有个顺服的心的话就可以解决，都是感觉的问题，对不对？都是感觉的问题。那如果不愿意顺服的话，就是要顺着我的感觉走的话，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很困难，都很困难。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碰到啊，女生想要做男生，男生想要做女生的，在教会里面也有。好，回过来看，所以讲到最后，其实我们再看那个第五个基督教辅导的特质哈，讲到最后，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路会越走越光明，但是刚开始的时候的确需要征战，的确需要征战，那的确会有痛苦，我必须要说。但是痛苦的完了以后，当我愿意 surrender， 愿意顺服的时候，结果是一个自由， 结果是个海阔天空的自由。好，那讲到最后就是荣耀基督，这个是基督教辅导的特质啊。接下来看一下辅导者的品格哈。我们有讲到说，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在做辅导者，所以老实说，辅导者的品格应该是基督徒的品格，应该是基督徒的品格。好，那第一个是这个，我们就很快带过去了，使人知罪而不是定罪。那问题是说，使人知罪的是谁？是谁？是神。其实是神，不是我们，是圣灵。换句话说，有些东西我可以讲，但是讲了以后他同不同意，千万要啊，如果是非基督教辅导的话，心理学话就是说是尊重他的选择。那基督徒的话，我们就说是让圣灵来带，让圣灵来带。那千万不要强迫人的行为。我们在这边也有讲过，人的心是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然后也有行为，就我们不要强迫人的行为。那我没办法改他的心，讲到最后他的心的改变是圣灵的工作。那我只能跟他讲根据圣经神喜欢什么，那其实我们的良心都会告诉我们什么。好，譬如说做坏的事情，我绝对不会，有些事情如果我做出来，我不会喜欢到处去跟人家讲的话，你就知道那个事情恐怕怎么样，恐怕不是好事儿，对吧？所以我都不需要在那边讲说，你这个没什么嘛。好，如果没什么的话，你敢跟所有人讲吗？好，如果你不敢跟所有人讲的话，这个恐怕有什么啊，那我不需要再多说下去。好，使人知罪而不是定罪。那知罪跟定罪的不同在哪儿？知罪跟定罪的不同在哪儿？
啊，知罪是主动的，对，定罪是被人家。
嗯哼，没错，没有错。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那如果我们刚刚讲说知罪是圣灵使人知罪，好，那如果圣灵使人知罪的话，神的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悔改。
悔改。好，圣经上有一句话我一直很喜欢，使徒行传里边吧，讲说赦罪的恩和悔改的心是从神来的。赦罪的恩和悔改的心，换句话说，当神使人知罪的时候，其实同时赦罪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像大卫犯奸淫的时候，那个先知去 confront 他，对不对？先知跟他讲，给他讲那个故事，然后先知就跟他讲说，你就是那个人。然后大卫当场认罪，一认罪完以后，先知说什么？神已经赦免你的罪了。换句话说，当神派先知去说大卫的时候，那个时候赦罪已经在那儿了，已经在那儿了。当神让人知罪的时候，赦罪已经在那儿了。好，所以我自己非常非常感谢这个神啊，赦罪的恩。悔改的心都是从神来的，当神使人知罪的时候，赦罪已经在那儿。问题是说人敢不敢去要，人敢不敢去要。好，所以这个是知罪跟定罪的不同。定罪的话已经没指望了，你这个人就是这么坏，已经没指望了。知罪的话是说赦罪的恩典已经在这儿了。好，好像说是，哎，你得了这个病，药在这儿，解药在这儿。好，然后提醒，人很健忘，需要提醒。人健忘到一个程度，譬如说是失忆，好，我自己非常非常感慨，好，人真的就是这么健忘。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然后进了迦南以后，然后约书亚一死，百姓怎么样？马上就开始在迦南拜当地人的偶像。所以你看，第一个事实是谁？第一个事实是谁？知不知道？ 三秒是后来了，三秒是后来。第一个事是厄陀涅，厄陀涅是谁？厄陀涅是谁？迦勒的女婿，没错，迦勒的女婿就是下一代。结果你发觉上一代一死，然后百姓马上就开始乱了，然后就得迦勒的女婿就得出来做事实。所以你知道人健忘到这个程度，人健忘到这个程度。那老师讲一讲，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都很不好意思啊。我以前以后会讲到一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会开始乱认罪，我知道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是会一发生 不顺的事情的时候就乱认罪，然后就希望说我认完罪这个事情就赶快过去。以前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孩子一生病，然后我就想，哎，是不是我哪里得罪神？然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开车开太快了，然后那时候又没有照相，所以经常闯黄灯，然后经常那个都已经变红了，我还硬闯过去。然后第一个想到就是，哦，开车开太快，然后赶快跟神认罪，神啊神啊神啊，我以后开车一定要照规矩 ，speed limit 多少我就照多少。然后呢，孩子生病的时候，我跟神这样子讲，讲完以后，真的那一阵子开车开得很慢，啊，我也很佩服我自己有那个耐心开那么慢。然后等孩子病一好怎么样，又开始越开越快，又开始越开越快，然后等到孩子下次又生病的时候，啊，对不起对不起神，我一定要改，我一定要改。然后改了这辈子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改？等到我不好意思，然后等到我自己越来越老的时候，年纪越来越老的时候，然后速度也开始变慢了。好，所以你发觉说，人如果我的心，我们一直在这边讲这个心，如果我的心啊，我的心没有改的话，一直要改行为，你发觉说很健忘，一下就忘，一下就忘。我顺便讲说，我后来我开车为什么会慢，一方面是年纪大，再一方面后来有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我想到以后，我的速度就开始变慢。我想到说是爱你的弟兄，爱你的弟兄，当然圣经上讲弟兄，事实上也包括姐妹啦。然后就突然想到说是，如果我在教会里开车，我会不会这样子乱开？好，我恐怕不会，因为想到说其他开车的人都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那我就想到说，其实路上开的谁晓得是不是我的弟兄姐妹，我要懂得尊重我的弟兄姐妹。所以后来我开车就规矩了很多，就开始不乱超车。以前是乱超车，后来我想到说我要爱我的弟兄姐妹，我不要这样乱超车，我自己觉得没什么，然后把人家吓得半死，把人家吓得半死。好，所以这是后来我想到的，所以就是一个新的改变，我开始比较规矩了。好，所以提醒，如果人的心不改变的话，是的，非常健忘，非常健忘。希望提醒我们的心可以改变。好，然后辅导者的品格，第三个恩典和真理的平衡，这些经文都是我非常喜欢的。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所以我会劝弟兄姐妹，没事的时候，你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多想想耶稣基督。那我不晓得你脑子，就说脑子可以空下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有些人就在那边想说啊，这个人对我多坏，那个人对我多坏，这个人欺负我，那个人欺骗我。那有些人呢，就在那边想说，哎，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子做。然后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然后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我要怎么办，然后脑子里忙得不得了。我说与其在忙那些事啊，不如多默想神，不如多默想神，多想想耶稣基督。我自己经常想耶稣基督，我真的觉得耶稣很奇妙，耶稣很奇妙。哈，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十四节跑哪去？我眼睛越来越糟糕。十四节，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十七节，律法是本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我很喜欢十七节这一句话，律法是本着摩西传的。那我们啊。你知道什么人最会讲律法？天底下谁最会讲律法？基督徒。 基督徒最会讲律法，除了人间的律法之外，还加上一大堆这些律法。好，我们都很会讲律法，律法不是不重要。下面一句话讲是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还有一句话，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看一下好了，罗马书在哪哈？嗯，第七章十四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他说我们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哎，他这边居然讲一句话说律法是属乎灵的，你觉得呢？你觉得律法是属乎灵吗？哦，我们以为律法是属肉体的，所以就是我们在这边讲说中间那个心，其实能够守律法的是我的心得先能守律法，然后我的行为才有可能去守律法。但是我们看到人的时候都是在看他的行为，看他的行为有没有在守律法，结果律法守得很辛苦，却守得很辛苦，就算我的行为守到了，结果我变成一个法利赛人，结果变成一个法利赛人。但是罗马书说律法是属乎灵的，其实是一个心，我有个谦卑顺服的心的时候，我的行为自然而然就会守律法。那我们刚刚讲说基督徒很会守律法，我想我自己在很多事情上我也经常在思想，你们自己想一件事情啊、如果有孩子的话，或者是说有亲戚朋友，我这样讲，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旁边的人跟你是基督徒，你旁边的人会我要怎么这样才把这个问题问清楚，当你做基督徒之后，你旁边的人是会 feel 更 comfortable 还是会 feel 不 comfortable？ 我这样子问，是会更舒服还是会不舒服？啊？你发觉我这个问题在问什么哈？所以我自己在养孩子的时候，我都一直在问说，如果我不是个基督徒的话，恐怕我的孩子会舒服一点。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所以我的孩子不舒服了。Something's wrong. Something's wrong. 对不对？当然，我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要守律法，而是说是我们恐怕太注重人的行为了。我们是在强迫人的行为，以至于把人家搞得不舒服，忘了心的问题。好，所以我自己经常在想，说耶稣基督很 amazing。罪人跟妓女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一点都不会觉得不舒服，当然罪人跟妓女跟法利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很不舒服，两边都会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当我跟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我也觉得不舒服？好，那当然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的话，如果我觉得太舒服的话，恐怕我也有问题，我也有问题。好，那所以自己慢慢去拿捏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那我自己很喜欢，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一方面，神从来在真理多少年了，2000年了。神在真理上，事实上从旧约讲起的话，根本不止2000年，好几千年了。在真理上，神从来就没有打过折扣。神从来就没有说：“哎呀，这个时代不一样啦，所以什么什么东西就没关系了啦。”真理从来就没有打折扣。可是神又在恩典上一直给我们恩典，没有强迫我们的行为。啊，所以怎么个拿捏，我也不知道。我一直在摸索。但是我必须要说，尽管我没有答案，当我在思想，当我在摸索答案的时候，我已经不一样了，我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对不起。就讲到思潮的改变，以前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都是在讲绝对的答案，你告诉我答案到底是什么啊？但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然后到21世纪，已经没有答案了。 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我在一个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好，当我在一个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尽管我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我的生命已经在被改变。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像基督教的神的道？是说有绝对答案，还是说我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我已经被改变了？哪个比较像基督教？哪个比较像？哪个比较像神的真理？啊？后面的。好。所以自己慢慢去拿捏恩典和真理的平衡，那不要在两个极端里，要不然就是很严厉的用真理去批评人，去打死人，要不然另外一方面，哎，没关系，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神爱每一个人，神爱世人，所以随便你怎么做都没关系。好，那怎么样拿捏一个平衡？然后同担的担子啊，这个我们好像以前有稍微有看到过加拉太书这段哈，看一下好了，加拉太书第二章，有些东西我讲一讲我也糊涂了，我到底有没有讲过我也不知道，不是第二章，第六章。第六章第二节。好，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然后第五节讲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好，所以第二节讲说是重担互相担当，第五节又讲说个人担当自己的担子。好，那这个自己慢慢去拿捏。是的，一方面来说，基督徒弟兄姐妹之间，看约翰一书的话，你看一下约翰一书一开始。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个相交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的意思，弟兄姐妹之间相交，那个 fellowship 所谓相交，中文翻译的也很好，所谓相交的话是说我们生命有重叠的部分，对吧？那个叫相交。那生命有重叠的部分，如果我们的生命有重叠的部分有相交的话，那么我们的担子怎么样？一定是互相担当的，对吧？一定是互相担当的。你家有难处，我的心也会跟着难过。那这一家里有事情，我们大家弟兄姐妹都轮流的去帮助他啊，送饭菜给他，孩子需要接送的话帮忙接送，这些东西我们教会团契都做得相当好。那这个是重担互相担当，但是每一家人每一个人他自己要做什么决定是他的决定，是他的决定。好，所以我在这边也有分享过，有通常都是姐妹了，有时候有些姐妹来问我说，师母啊，那个我举个例子，要举什么例子，反正这种例子有很多。哦，对对对，譬如说好了，那个姐妹她生病了不肯吃药，我要用什么方法可以逼她吃药？你哪有办法逼她吃药啊？你可以劝她，你可以解释给她听，可是要不要吃药的话，老实说你没办法逼她的，是她个人的决定。好，这个担子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要背的话，你就背得很痛苦，因为你发觉你没办法逼他啊。所以哪些担子可以互相担当，哪些担子是他个人的决定，是他个人的决定，这个我们恐怕没办法。好，那也有姐妹，以前有碰到姐妹非常热心，说啊，那个妈妈那个姐妹她不会教孩子，所以我去帮她教她的孩子。你哪有办法去帮人家教人家的孩子啊？所以老师讲一句话，你不要说是我没办法去帮人家教别人的孩子，甚至老师讲一句话，连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我都没有办法说我在自己在家不教我的孩子，然后把我的孩子每个礼拜天送到儿童主日学来，期待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来教我的孩子。好，我都没办法期待。当然我的孩子送到儿童主日学来会学到好东西，会有好的 influence， 但是并不表示说我可以把我的责任丢给教会，哦，我没有办法把我的责任丢给教会。那也有多少的父母亲，现在好像比较好一点，大家好像比较有这个 awareness。以前呢，都一直在没说，哎，儿童主日学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然后怎么样来教我的孩子？哎，如果你觉得说你的孩子应该要这样被教，应该要那样被教哈，你就自己在家教他嘛，对不对？好，那有些东西，有些担子，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别人担，我也没办法期待别人来担我的担子。好，所以拿捏在哪里，自己慢慢去拿捏，我也没办法一刀划下去划得很清楚。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是我知道有些担子我可以帮别人分担，然后有些担子必须是别人自己担的话，我有这个 awareness 的时候比较好，比我完全不知道这个 awareness 要好，对吧？好，否则的话有的时候就像我讲说，经常别人家里有困难，别人回到家里跟你讲，讲完以后他回到家里呼呼大睡，然后你听完他的抱怨以后，你回到家你晚上没办法睡觉，然后你没办法睡觉，你在那边拼命想要怎么解决他的问题。好，那我有这个 awareness 的时候比较好一点。好，那关于这个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好，自己慢慢去拿捏。再继续下去的话，智慧，这个智慧也是很有意思哈。箴言书，所以这些东西老师说，所以我很喜欢后现代化的思维。后现代化的思维的话，不给你答案，因为事实上很多东西我没办法给你一个一刀切下去那么清楚的答案，很多东西必须我自己去琢磨去拿捏哈。箴言书26章四到五节，四到五节啊，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啊，第五节，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前面在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然后第五节又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你觉得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神真的很有意思，有些东西写在这边，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发很多问题？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了很多问题，我就可是这就是神的奇妙，这就是神的奇妙。所以有些人问有些问题，你到底该回答他还是不回答他？啊？
又回答他又不回答？
你怎么个又回答又不回答法？点到为止，这也是一个方式。点到为止，不要再多说下去，也是个方式。那老师说其实这个就是智慧，我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其实这个就是智慧。啊，当然我也必须要承认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已经够有智慧了，所以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好，我们没有一个人够有智慧，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到底这个时候我是该说还是不该说呢？我也不知道。那但是我相信说，当我们越了解人，我的智慧越成长的时候，我就怎么讲，我就比较会少犯错误，我这样讲好了，我就比较会少犯错误。好，所以这都是智慧。其他的提摩太前书这个自己去看好了。我们就快一点哈，因为我们讲了都两个月了，还在第二课。第七个，辅导和原则的不同，这个我们稍微已经有提到过。讲原则的话只是在讲一个标准而已，那如果是辅导的话，我就必须要顾虑到这个人的感觉，他的心有没有 ready。 好，他的心有没有 ready。 那有的时候人并没有哦，这边有罗马书那一段出来了。有的时候得给人一点时间，我这样讲，给人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说辅导跟那个关怀的不一样。关怀的话是说是不管他有没有 ready， 他有没有想改变，我都一直在他旁边，都一直在他旁边关心他。可是辅导的话，如果他没有 ready， 我就不要去跟他辅导。好，所以两个不一样的。辅导是说是，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问我说，某种情况哈，我这个弟兄要姐妹要怎么办？我说 they're not ready， 他们还没有，他们根本没有想要改你，你不要去做，你不要想去改他。好，但是并不表示说你不要去关怀他，那关怀一直都需要，一直都需要啊。真的讲起来的话，像心理学上，所以有些东西我必须要讲说是心理学的，那我就所以我们讲说心理学有些东西怎么讲不好，无神的不好，但是心理学有些东西又是好的，我们可以用的，因为它是观察人观察出来的哈。心理学上讲到说一个人的改变是一个很要怎么讲很不容易很漫长的过程哈。刚开始人通常人发生问题的时候，第一步它叫做 pre-contemplation 的话，我要怎么来翻它哈，我还没想到一个好的名词，就是根本还没有无意志哈，他根本没有想到说这件事情是他可以做什么的。譬如说我的老板很苛刻印度人，哎，我的老板很苛刻印度人跟我有什么关系，都是他的问题嘛，对不对？或者是说是我的儿子18岁了，脾气很坏， teenage rebellion，这是我的孩子的问题，对不对？ pre-contemplation 无意志，完全没有想到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做什么。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来 do anything， 所以这个时候呢最智慧的就是什么都不要说，你就听他讲就够了。好，那甚至有的时候你这个人其实你知道他有问题，但是他不知道他有问题，他还说我们家夫妻两个人有问题，都是我先生太自私，他不会体贴太太。好，然后事实上你知道说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看你讲话那个样子哦，我都会吓坏了。但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然后下一步是 contemplation， 就是开始有意识了，开始有意识，他会想到说可能这件事情我可以做什么。好，我们家夫妻经常吵架会影响到孩子，尽管我老实说一句话，老娘豁出去我才不怕他，吵就吵怕什么，谁怕谁，可是会影响到孩子，所以我应该要怎么办。他会想到说他可以做什么了，他会想到他可以做什么了。好，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可以进入辅导。好，是的，我的老板是个印度人，很苛刻，可是我没办法改他，那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办？好，这已经是 contemplation 了，开始有意志，可以开始进入辅导。然后再下一步是 preparation， 预备。好，预备啊我们家天天大呼小叫吵得要死，孩子都把门砰一下的摔起来，摔着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再也不出来，那我可以做什么啊？那这个是 contemplation 有意志，然后下一步预备。那 contemplation 的时候可以开始进入辅导，像如果是我们辅导的话，我们就会问一下从0到10，好，你有多么愿意来学习付代价。好， 通常如果是五跟六的话我们还不讲，五跟六的话就问一下说，那你其他那个四跟五在哪里，为什么不是十？好，除非至少是八九以上，否则的话我们不讲，因为讲了没有用，讲完以后他听一听，哎呀算了算了太麻烦了。好，除非至少是八九以上。那如果说他说像有上次有个病人在那边讲，他说啊他以前喝酒，酒后开车然后撞了人，把车撞坏了，然后而且好几次，他花了多少钱，那个在光是在修车买车上已经花了多少钱了，然后他说哎我要解决这个 alcoholic 的问题，然后他已经有意志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从零到十你有多愿意解决这个问题，他想一想他开始笑，他说 five， 只有五我不讲。好，然后大家都开始笑，我们在 group 里面，然后他自己就开始笑，他说啊 I'm not going to give up my alcohol。 如果他不愿意 give up 他的 alcohol 的话，你要去解决他的问题， forget it， 不讲。好，等到他至少是八跟九以上的时候，如果是五的话，就问他那其他那个四跟五在哪里。好，你要解决你的婚姻的问题，你的意愿只有五的话，只有六的话，那么其他的四跟五在哪里？他可能会跟你讲说，哎，太忙了，算了算了算了，太忙了，我每天光是上班下班，然后回家煮饭，然后给孩子喂饱，我已经累死了。好，如果他已经累死的话，那就算了， you're not ready yet。 啊，这时候你再跟他讲什么也没有用，因为他不会去做，他不会去做，他每天回到家上班下班，回到家煮饭，然后把孩子功课弄完，他已经累得要死，你求他改变啊 forget it， 不会啊。所以等到预备的时候啊，等到他有八到九以上，有十的话就最好，然后这个时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怎么准备你的改变。好，你要跟丈夫好好相处，第一个先愿不愿意一个礼拜拿出一点时间来好好跟丈夫沟通一下，一个礼拜拿出一点时间来，可不可以跟丈夫沟通一下？沟通一下，我们两个人都坚持己见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跟丈夫沟通一下，你不喜欢我什么？我现在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不好意思，我大呼小叫已经成了习惯了，我愿意改，但是可不可以给我时间改？我真的是愿意改，但是我一下子改不过来，所以等我下次再对你大呼小叫的时候，请你相信我一件事情，我不是没有改。好，可不可以跟先生好好沟通一下？这个都是 preparation 的过程。好，我的儿子十八岁，脾气很坏，然后一点不顺心他就啪就开始摔东西，随便抓起什么东西就摔。好，那我的 preparation 是什么？我可不可以开始啊，其实老实讲很多东西讲到最后都是从 communication 开始，一个礼拜拿出一点时间来跟孩子好好坐下来，不是谈他摔东西的问题，而是建立我们当中的一个 common ground， 跟孩子先谈一谈你在学校的情况怎么样，交朋友的情况怎么样，学校的压力怎么样，先让孩子觉得父母亲不是老是处处跟他为敌。好，了解一下我的孩子的情况，为什么他的脾气坏，只是因为在家里面还是在学校里面有压力，因为别人的孩子，外国人的孩子都是去打 football， 中国人的孩子一天到晚只能读书，我在学校是个 nerds， 人家都看我们是 oriental nerds。 好，所以一大堆的恨回到家里面，一点不顺心就开始摔。好，先了解孩子 preparation， 也许我先从了解我的孩子开始，所以这个每个家庭就不一样了。好，然后这个就进入这个你发觉说已经进入辅导里面了，然后最后才是 action， 最后才是 action。 那我先看一下我可以做什么，然后我愿意从哪一步开始，然后才是 action， 才开始有行动出来。好，所以真的发觉说一个成功的辅导的话有这样子一个顺序，那 通常我们都是在无意志的时候，在人根本不认为他自己可以做什么的时候，然后我们已经把这 action 放到这边，你为什么不这样那样那样，这是我老板的问题，我能够怎么样，我又改不了我老板。或者有多少人来找婚姻辅导都说，哎，算了算了没用，师母只是人家叫我来找你，所以我来找你，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们家根本没有希望，我们家先生已经二三十年都是这个样子了，他改不了的，但是那个姐妹好心，她叫我来找你，好，根本就在这边，所以你也不必告诉她你可以做什么，因为她不认为这是她的问题，她认为都是别人的问题。好，所以这是一个步骤，我必须要看到，尽管是别人的问题，但是我可不可以做什么，我可不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我可不可以在这个 relationship 上 make a difference。 好，那这个是辅导，所以是
跟准备有什么差，就是预备跟行动有什么差？
对，就是我预备的话是说我先看看我可以从哪里开始着眼，这样子，譬如说是我发觉说着眼的第一步，有的人着眼第一步可能说我先为他祷告，好，或者是说我先去读一些书，先了解一下，譬如说青少年期好了，青少年的孩子，我先了解一下青少年的孩子难处，所以这个 preparation 每个人不一样，那看你的第一步是什么，然后我才开始有行动出来，这样子。可能有些人说我第一步我就先去找他谈一谈，也有可能，也有可能。那有些人可能说我先去学校问一下他的老师，看一下他在学校的情况怎么样，先了解他一下，或者是先到 church youth group 问一下我孩子在 youth group 的情况怎么样，他在家里脾气很坏，他在学校是不是也脾气很坏，好，发觉他在学校好得很，乖得很，好，譬如说这些都是属于 preparation， 这样子可以吗？好，是。
我有两个问题，就是说是，从有这四个阶段，然后我们当然希望每一个人就是慢慢进入行动的阶段，我们怎么就是你如何就帮助他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或者还是我们要给他时间呢？
可以，所以在这边的时候都是关怀的时候，所以我讲说关怀哈，事实上关怀跟辅导有很大的关系。在关怀的时候就可以给他给他一些你说叫做暗示，或者是提醒，或者是挑战，哈，对你的老板很不好相处，哎，可是别人跟他处得怎么样，好，别人跟他处得好像还行吧，哦，这样子啊，那别人跟他处得还行的话，你有想到过说是为什么别人跟他处得还行，那你跟他处的情况就这么僵啊？这些都是问他想一想看，是不是有些东西我可以做，尽管不是，尽管我没有做错事，但是是不是有些东西我可以做，这样子。好，就像你说孩子，听那几个孩子，我孩子脾气很坏，他一回来我就热脸相迎，结果是热脸碰到冷那个啊，女孩子是这样子啊，那他在学校怎么样呢，你要不要问问看他在学校的情况，是不是别人也是热脸碰到冷那个啊，问问看他在 church 的情况怎么样，哎呀不一样，他在 church 开心的不得了，跟别的小孩子哇热情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这样子啊，那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在学校跟在家不一样，好，让他想一想，让他开始从这里进到这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做，否则为什么他在别的地方跟在家里不一样，好，看看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做的，这样子。那其实事实上这一步蛮重要的，蛮重要的。是
刚刚您提到说说那个比如那个印度老板很苛刻啊，那怎么让状况之下我们不需要，因为有些人是你无法改变的事情，
对
或者如果说你可以判断用你的经验，就是有些人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可是你也不可能花了太大的代价去得到非常少的收获嘛，对不对？你看这个影响，我就是说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采取行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们放弃，比如说是一个同事，这人非常难相处，跟你还是有关系，可是
你无法与他相处。
对对，那讲到最后的话，就说啊，如果没有这个工作，你会怎么样？啊，会不会因为我怕失了这个工作，然后把自己底线全部都扔了，以至于这个人给我这么大的压力？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你认为这个工作，对你有多重要？你认为这个工作是你一直在花尽千方百计能够满叹下来的？你认为神在你这个工作上有多少的那个 percentage？ 好，这些东西问一问。如果说，哎，其实老师跟你讲一句话，这个工作根本不是我自己找来的，真的是神给的。如果是神给的话，你为什么在那花尽千方百计的想要讨好你的老板，想要低声下气的，然后来满叹这个工作？为什么不能够跟你的老板哪天好好的谈一谈？我有我的底线，我愿意好好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跟你谈一下？我在家我还有老婆，还有孩子，我的孩子还小，我需要花时间在我的孩子身上。不是我不愿意为你卖命，而是说是我还有家，我可不可以跟你谈一下我的底线是什么？我可以帮你加班，如果 project 赶的话，我可以帮你加班，但是我没有办法一个礼拜给你做60个钟头。好，跟你老板好好谈一谈，对吧？我没有要改变我的老板，但是我得在我自己的职位上，在我自己的 dignity 上，我可以站稳脚，对吧？对吧？我为什么要怕了失去这5斗米？然后每天战战兢兢，然后每天在那边陪笑脸，我没必要。
我指的是说人际关系，就是说，就因为我觉得他是没办法跟，是有种态度没办法跟他沟通，没办法跟他相处，那我就拒绝跟他走。
那我如果没办法沟通的话，我没办法跟他沟通，至少我可以告诉他我是什么样，我的底线，我的 boundary 在哪里。好，那他要不要尊重，这是他的事。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我的 boundary， 这是我的 boundary。如果你需要帮助，我很愿意帮助你。但是如果我自己在赶我的 project 的时候，我必须要告诉你说，你得等一等。好，我把我的 boundary 告诉你。那他可以一直不尊重我，任何时间要来的时候，门都不敲，啪一下就闯进来。但是我会告诉他，对不起，我现在在忙，也许明天，也许等到几点以后，你再来找我。好，这是我的帮的人，这样子是。
因为这个事情我有经历过，所以我特别 share。
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我第一个要 realize 这个人是不是很要。Somehow 我最后是想他是有这个工作狂，或者有我第一个想不是我有问题，这个是要理清楚。那第二个是就是说，这个也许是神要放这个人在我的周围。其实也许我们在这个苦难的时候，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苦难，神放在这边，让你可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经历，然后可以跟神亲近，然后你也可以原谅别人，你也可以学习怎么样来跟不同的人来相处。我把这个看清楚以后就很容易deal，
对，
因为这个东西不算是我一天到晚要跟他兜勾心
斗角。对对对对对，
我会把它当作是一个神放到我这边的一个任务。后来我还找黄牧师为这个人祷告，你知道吗？他黄牧师一祷告，这个人就移开了。黄牧师跟我讲说，洪哲，你要这个人走还是要你 promote？ 他说你 promote 以后你就跟他就不是，他不是你老板了。那我说不要祷告让他走，也不要祷告我这个，让我自己可以处理这个事情都可以。结果黄牧师就为我祷告，过了2个礼拜，这个老板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我要离开了。
是黄牧师让他离开的，是吗？
神让他离开的。不过我想，我们自己是最大的。
对，其实是，其实是。所以这边说有意志，并不表示我有错，并不见得我有错，只是说是我怎么样学习好好处理。好，那也许最简单一个，神给我的功课就是让我不被吓到。 不被我的老板吓到。好，虽然是他签字给我支票的，但是我不被他吓到。我知道是，其实最后的最大的老板是神。我只要忠心良善，好好工作，我不需要怕任何人，然后我不需要怕把我的底线告诉别人，不要怕把我的 boundary 告诉别人。可以我就说可以，不行的话，对不起，不是我不好好做。好，我敢不敢跟我老板这么说？好，所以这个是有意思，并不表示是我错，而是说是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神的目的和意义，这样子。所以这个可以了哈，嗯，所以是有这个步骤的。那然后接下来我们快一点哈，我很希望把它讲完。教会辅导的难处，一个是立即成圣，就忘掉了说是基督徒有一个成圣的过程。立即成圣的话，好像每个人一受洗，然后就会有180度的生命的大改变。那然后，所以我们对基督徒也会有论断，或者是说非基督徒也会对基督徒有论断，对吧？哎，这个人他还亏他是基督徒，基督徒也是人嘛。好，我们每个人都还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所以也会有人啊，家里一个信一个不信的话，就会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就会自己很痛苦，说哎，我要在家里做一个好榜样啊，要用我的好行为来改变我的先生。我都在想说，我不晓得要等多少年，要等20年看看有没有指望哈。不需要给自己这个压力，只需要很诚实的说，我还在一个改变的过程当中，我还不是很完美，但是我有一个愿意的心，我有个愿意的心。好，没有办法立即成圣的，我也不需要给自己这个压力，认为说好像如果我够好的话，别人就会因为我来改变信主。我跟你讲，还不一定呢，还不一定。好，我们经常给我们自己太多的重担。好，以为说是啊，跟婆媳相处也是，婆媳本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然后这样想说，我做基督徒了，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就要做出好榜样来，让我的媳妇来爱我，或者让我的婆婆来接纳我。我可以跟你讲，你是个好基督徒，你婆婆也不见得会接纳你。好，这是别人的意愿，我们可不可以给别人点自由空间？好，我经常讲说，给别人点自由选择的空间，不要好像用我的好来去非要去改变别人不可。啊，给别人点自由选择的空间。如果我的媳妇不喜欢我的话，我就允许他不喜欢我嘛。而且老实说一句话，老实讲，不要以为每个人都可以做拿二米。拿二米是说他找到了路德，所以才有这么回事。那你的媳妇是不是路德我也不知道，你做了拿二米，你的媳妇是不是路德我也不知道。啊，那我的媳妇她就是比较喜欢她娘，这个也没什么不对的。啊，不要去跟她的妈妈竞争。所以我有时候也碰到有些姐妹很痛苦，哇，我对我的媳妇这么好，怎么她看到她的时候，妈，开心的不得了，哎，这不是人之常情吗？你在气什么？为什么我媳妇看到的时候，妈你好，然后看到她说妈，这是人之常情吗？你气什么呢？对吧？嗯，对不起，稍微走远一点，是立即成圣哈，啊。你不要期待你自己立即成圣，你也不要期待别人立即成圣。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呦，他还来上过辅导课，上完辅导课以后竟然还这个样子。对不起，我也教辅导课，我教完了还是这个样子。好，然后地上天堂，这个世界不是天堂，我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那我们可以祷告，我可以希望有改变，但是很不幸的是说这个世界还是不是天堂。如果要求期待这个世界是天堂的话，我会很痛苦，我会很 frustrated， 对吧？啊，那期待奇迹，这都是有关系，这都是连着的。期待奇迹，期待，那当然像你说祷告的话，是的，我们刚刚有见证，一祷告，哎，然后奇迹就发生了。但是我不敢保证是不是所有人碰到坏老板然后去找黄牧师祷告让老板都走掉了。我也不知道。好，再接下去哈，错误的期盼，这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第一个错误的期盼是以人为中心，那没有错，基督教基本上在讲就是说是爱人，但是真正的爱人我们有讲过，其实是带人进入基督，让人有一个顺服神的生命，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不是说是帮助人 get what he wants, get what she wants, 不是让人来得到他所想要得到的东西。那当然像刚刚弟兄的分享哈，我有个 open mind, 我只是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里处理，好，那随便神怎么处理我都愿意接受，那结果神有可能就把你的老板赶走了，有可能，那这个是神的事。那但是基本上怎么讲是说让神有主权，而不是说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必须要怎么样，好，必须要改变他，那不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然后第二个是否认事实，否认事实的话其实我们刚讲的都有关系。譬如说好了，孩子到了 teenage 的时候就会 rebel, 不是每个孩子都会，但是很多孩子会，这是个事实，这是个事实。那所以孩子到了 teenage 的时候的确会很麻烦。那我没有办法说哎，我们来祷告，替孩子祷告，然后全教会的孩子都不 rebel, 这个我不敢保证，可能有孩子会好一些。好，所以对任何人有一个适当的期盼，有一个适当的期盼。那我们每个人都还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为别人祷告，可以为自己祷告，但是是不是就表示然后我都不犯错误，我都很好，还不保证，还不保证。好，这个是事实。然后就像我们讲说是不是基督徒然后祷告，经常祷告，天天祷告以后就会无灾无难，是不是就会无灾无难，不保证，对吧？那会不会有人说哎，譬如说今天开车出门然后发生车祸，然后一想啊，因为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今天开车出门我忘了祷告，所以我今天发生车祸了。会不会有人这样子，会不会有人这样子，哎，不好意思啊，你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是不是一起就起床了，那么昨天晚上你上床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说神啊让我明天早上可以起床，你没有祷告啊，不是吗？但是你不是起床了吗，你懂我的意思。然后你今天吃饭的时候有没有被噎着，没被噎着吧，那你吃饭的时候你有没有跟神祷告说神啊让我今天吃饭别被噎着了，对不对？太多时候我们都没有祷告，然后神都祝福我们凡事都平顺，然后我们都忽略了。好，不要以为我祷告这么有 power, 好像如果坏事发生是因为我没祷告，那好事发生请问你祷告了吗，你也没祷告不是吗，对不对？是神的恩典，是我们应该要祷告，应该要祷告，但是并不表示说是坏事情发生是因为我没祷告，因为太多事情我都来不及祷告，如果我所有小事我都要祷告的话我来不及，我今天吸进这一口气我就要跟神祷告，神啊帮助我这口气吸完以后我可以再吸下一口气，我怎么晓得我哪一口气上不来我就会，对不对？我忙死了。感谢主，我们靠的是神的恩典。好，我需要祷告，但是并不表示我的祷告这么有 power。 所以这个是事实，事实是耶稣基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是事实。好，然后立竿见影，这个都是跟刚刚讲说立即成圣一样，什么事情我一祷告马上就有果效，不保证。好，或者是说什么事情我一叫什么一悔改就立刻有果效。好，譬如说夫妻两个人已经吵架吵得一塌糊涂了，然后后来有一方承认说是的，是我错，我脾气太我不懂得温柔，姐妹我不懂得温柔，我现在开始我要温柔，然后呢就期待说我一温柔以后怎么样，然后他就马上改变了，他就马上说哎呀太太你真是个好太太，你现在好温柔哦，结果发觉不是，我怎么温柔了三天，他回到家里还是摆一个臭脸， 然后有时候还丢一句话给我说别在里面假惺惺，哇，简直要发疯了。啊，是的，当我愿意有改变的时候，我得给人家时间，让人家慢慢的发觉说，哎，我是真的是改变了，不是假惺惺。啊，然后多少父母亲，然后跟孩子的情况已经糟糕到一个程度，没办法讲话，然后父母亲一开口，孩子马上 shut up。马上就一句话来，然后父母亲，那我要怎么办？啊，那你就先说说，就先不要讲话，然后慢慢的开始从关心他开始，菜好不好吃？还有什么需要？天气冷了，需不需要买新衣服？譬如说，啊，从这些东西开始，至少半年一年的时间。好，然后多少父母亲说：“哎呀，我已经开始不是一开口就批评他了，我都问他说，哎 ，How's school？ 然后我儿子就瞪我一眼 ，None of your business， 然后就走了。你要给他时间，不要期待说是我不一开口，功课做了没？成绩怎么样？琴弹的怎么样？啊，我不是一开口这样说，我不要期待他马上然后就 appreciate。”得给人家时间，好，所以一干见影，不是我一马上改，别人就会跟着我马上改的。好，那譬如说，如果是先生有外遇的，然后先生说：“哎，我已经愿意放弃那个女人，我已经要回头了，怎么我太太还是对我冷冰冰的？至少让她冷，对你冷冰冰半年以上再说。”好，不要期待说我一放弃这个女人，然后太太一看到我说：“哎呀，先生，我好爱你。”不可能的，她的伤口还在呢，她的伤口还在，好，不是立竿见影的。然后再下一个，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哎，这个是什么话？这是圣经的话还是佛教的话？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哈，对佛教的很多术语都太习惯了，就把佛教的这些术语放到那个我们的宗教信仰里面。哈，以前这个情况比较严重，现在比较好一点，大家比较有这个 awareness。 你的病你要信，你要宣告就会得医治。如果你的病不得医治是什么缘故？你的信心不够。好，结果你发觉说圣经上有这么说吗？从来没有，从来没有。约伯的病得医治是因为他信心够了吗？不是。啊，如果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话，那么决定灵不灵的是谁？是我自己。啊，那真的，老实讲，真的神的话是说他永远都灵，只是不信的人不知道他灵。然后他灵的话是病得医治他也灵，病不得医治他也灵，他怎么都灵，只是他做事有不同的方式，在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带领而已。然后积功德，这些都是我们很习惯的。老实说，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想要积功德，我也会想要积功德，替我自己积功德，替我儿子积功德。好，很不幸的是，说是老实讲一句话，如果我可以积功德的话，我所有做的那些事情其实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你说是不是？我没有办法做比我该做的事做得更多，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做比我该做的事还做得更多。圣经上要求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对吧？你认为我还可以比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还做得更多吗？不可能的，我怎么去积功德法？我没亏欠神的荣耀已经不错了，对吧？人所能做的最好就是不亏缺神的荣耀，这是人所能做的最好。 我可以为我的孩子祷告，我不要想帮他积功德，所以我也会碰到像天主教的，就会念那个玫瑰经，念玫瑰经，替别人祈福，替别人积功德。他说这个，我替我儿子念玫瑰经，那这个怎么讲？好像这个念的果效就会轮到他儿子的身上。那如果他儿子不需要的话，就会轮到别人的身上。哇，啊，那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替别人。那神有恩典，有怜悯，神会爱我的儿子，神会爱别人，不需要我去帮神来爱别人。如果我爱别人的话，这是我本来就该做的事儿，这是我本来就该做的事。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功课，功课好像全部都可以做完了哈。这个礼拜可以的话，我想几乎可以全部都做完。那太多的话，分点到下礼拜也行。我不晓得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谁想要谈什么的。所以你发觉我们讲到最后的话，都是说是我仰赖，我所倚靠的最后的永远是神，而不是我。所以我不需要给我自己的这么重的担子，好像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就会有坏事发生，如果有坏事发生的话是因为我不祷告，其实不是，那我本来就应该祷告。换句话说，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因为爱神的缘故，爱你没有惧怕。好，我很喜欢约翰一书这句话，爱你没有惧怕。那我做的所有事情是因为爱的缘故，不是因为怕有坏事发生，怕说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就会有坏事发生，如果我对我的孩子祷告不够的话，我的孩子就会变坏。不是的，神是个恩典的神，我所仰赖的是恩典的神。那如果我为别人祷告，为儿子祷告，为所有事情祷告，是因为我爱神的缘故，不是因为怕有坏事发生这样子啊。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很 relax 的，我不祷告也不见得会有坏事发生，因为神爱世人。那我祷告是因为我爱神，是一个 relax 的，这样子放轻松点。
那祷告跟信心完全没有关系？
有信有关系，绝对有关系，绝对有关系。这个我们下个礼拜会讲，下个礼拜会讲祷告的角色，绝对有关系。那看看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成长过程，信心成长过程，你发觉说我们的祷告在改变，我们的祷告在改变。就包括像我们刚刚讲说，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祷告可能会很紧张，主啊主啊主啊，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非这样子不可，否则的话怎么办，然后情辞迫切的，非常的情辞迫切的祷告，在一个害怕里面。那可能我生命慢慢成长的话，我就会比较 relax。 神啊，万有都在你的掌握里面，我知道尽管我不祷告，你也不会让这个世界怎么讲，就是说落在恶者的手里，不可能的。那这是一个生命的成长，这是一个生命的成长，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有点祷告结束我们今天的课。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是个好神，主，真的愿意我们越来越在这里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越来越轻松，知道说是主，万有都在你的掌握里面。尽管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不完美，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你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属你的人，你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为了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里道成肉身，也死了，也复活了。主，我们还心里面还害怕什么？主，真的愿意真理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愿意你的灵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自由，知道说是耶稣基督，你已经做成了最美好的事情。主，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再没什么好惧怕的。谢谢主，祝福我们在这里的学习，也让我们可以祝福别人，我们四周围的人，让我们在一个真理的自由里面，在爱里面， 我们也把这样的爱，把这样的自由分享给我们旁边的人。谢谢主，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